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阳，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有多久没锻炼了呢？有多久没运动了呢？你千万不要说，我那么忙，怎么可能有时间锻炼呢？没时间，那只是借口。有心没心才是关键。每天至少15分钟，你应该做得到吧？凌云今天和你分享，为什么坚持运动的人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文章来自丹尼尔。好的身体才是梦想与未来的最有力的保障。人的一生可能会干很多蠢事，但最蠢的一件事就是忽视健康。运动可以代替保健品，但保健品却不能代替运动。人生不是一次百米跑，而是一场马拉松。生活中，我们经常是忙过这阵子，接着忙下阵子。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需要精力充沛的人来执行，如果精力不够充沛，身体很虚弱，便无法真正做好高难度的工作，更无法在职业上一路高升。身体不好的人最终会被工作淘汰，只有身体好的人才有持续的能力去从事更好的工作。有没有发现，越是忙碌的人越重视运动健身，因为他们深知要想做好各项工作，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要经常保持运动的习惯。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的人才会有清晰的头脑，才能有效地管理工作，才会更容易接近和实现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天生玩家，只要抛开所有的束缚，投身到你所喜欢的运动中，比如健身、跑步、篮球、滑板、自行车等等。不论是什么方式，只要能使你坚持某项运动，对你自己而言都是一件好事。越是繁忙沉重的高强度工作，越是需要健硕的身体来支持，越有健康的身体，就越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坚持运动的人都是节制并有毅力的人，只有毅力才会使我们成功，而毅力的来源又在于毫不动摇的人生目标。成功最终属于坚持不懈并耐心等待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坚持运动的人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小丹的探险笔记。
在梦想里探险，可以找到热情；在生活中探险，可以遇见美好。跟着小丹探险去，你将会有新发现。别犹豫了，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天出发吧。小丹的探险笔记，
打开探险笔记书，我是小丹。在今天的笔记书上啊，我写下了七项人生难题如何解套方式的最后三点。在这儿我觉得有很棒的东西可以跟你分享的。首先呢，第一点呢，是当你有很棒的创业点子，可是在创业的这条路上你却害怕这儿害怕那的时候呢，该怎么办才好呢？这个问题呀，就请到了维珍集团的董事长理查·布兰森来回答。他说，不做错就永远不会做对。哎，这件事情还蛮值得提供给现代的年轻的你来作为参考。因为英国维珍集团的董事长理查·布兰森在他的新书当中啊，就说到了，如果你是因为害怕犯错而把自己画地自限裹足不前，那么你将什么都不会得到哦。你知道吗，在1970年的时候啊，布兰森他就创办了维珍集团。你听过这个维珍集团吗？他最初的时候呢，是经营唱片邮购的一个小公司，但是他的事业版图啊，一路从唱片啊、航空啊、铁路啊、通讯啊，一路扩张扩张扩张，一直到现在啊，他下面超过了400间公司，横跨了8个产业。但是这个董事长布兰森他自己说，在发展事业的时候呢，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比方说在90年代，他曾经推出了一样产品叫做维珍可乐。诶，这个可乐啊，就是试图要抢攻当时的可乐市场，可是最后还是因为这个产品没有别人强，所以无疾而终。就算是这个样子啊，布兰森仍然强调一个重点，那就是你得要向下向下向下沉，一直到碰到了最底部的底部，然后才会有向上反弹的力量。这个信念也是布兰森在发展他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要从失败当中啊去汲取经验，然后成为下一次卷土重来的养分。所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个很棒的创业的点子，但是你现在却害怕这害怕那儿，害怕会发生一切你所无法预期以及你所能预期的可怕的事情，在这里布兰森要对你有一个衷心的建议，那就是有一个新的点子，开一间新的公司绝对不可能没有风险的，但是你必须要相信你自己，还有你正在做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呢，要100%的投入心力在里头，而且要准备好迎接挫折。如果你一开始就想着，糟糕，我一定会失败，我一定会失败，我一定会失败，那么你有10次创业的经验里头，有9次就真的会失败了。说到创业啊，我们就一定得要来谈谈所谓的经营理念。说到经营，如果说今天要带领团队的时候，你想你会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吗？如果今天你带到一个意见不合的团队，那该怎么办呢？哎，国际知名的导演李安啊，他就说，遇到了意见不合的团队的时候呢，就得要强化个别的沟通，并且要先预先想好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以及应变的方式。当李安在回首进军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也就是《理性与感性》这部电影， 这是他第一次指导国际明星演戏，然后跟好莱坞的技术团队合作的作品。虽然李安不是第一次当导演了，但是无论是在指导演员演戏啊，或者是和摄影团队讨论拍摄手法上啊，李安都遇到了不曾想象过的沟通障碍耶。李安回想起那时候拍摄理性与感性的种种经验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一开始演员一直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真不知道他们哪来这么多问题，而他们又不是中国演员，我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这是李安娜在《十年一觉电影梦》当中回忆到当时的情况。在理性与感性的演员团队当中呢，大部分他们都是有丰富的舞台经验的演员，比方说同时担任女主角还有编剧的艾玛·汤普森，这个女主角她的学识见解都让李安印象深刻，可是她提出来的问题常常尖锐的连李安都答不出来呢。还有啊，专业的摄影团队也让李安吃足了苦头，比方说拍戏的光要从哪儿来呀，角度要从哪儿抓，还有包括摄影师都坚持按照标准，而不是导演说什么算什么，而且这不是按部就班来的，导演可是要同时面对李安和摄影团队，哎呀，那就手忙脚乱惨了。这些经验都让李安深刻地体会到要把事情归纳到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这样子才有机会把一部电影拍好。所以不管一场戏场面多大，多少演员，多少台摄像机，这导演呢，必须先在脑海中把所有的元素都整理分类好，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检视这一切该怎么样逐步的运作。
这次的经验也让我回想到我们的教育啊，一直都是你听到命令到某个程度之后就开始给命令，但是在听跟给之间却很少有交流。
就是因为这样，李安从此学会了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呢，得要不断的彼此沟通表达想法，这样子才会运作的越来越顺畅。不过讲到了带领团队，虽然说当一个领导人必须要有领导人的魅力，但是身为一个领导人也得要有领导人的专业。如果你对你的专业非常的有自信，可是别人却怀疑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奥斯卡的影后梅丽史翠普她就说，要尽最大的努力，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啊？因为梅丽史翠普早就是公认的很会演戏的人了，但是当他需要在电影里头呢扮演英国前首相史切尔夫人的时候啊，他还是在同剧的演员之间迎来了一道又一道怀疑的眼光。为什么会有这些怀疑的眼光呢？那当然是因为英国的资深女演员那么多，为何要找一个美国的梅丽史翠普来演呢？再加上啊，这个剧情设定是史切尔夫人老年失智的样子，当然会在电影才开始拍的时候呢，就饱受了许多的争议。当然，梅丽史翠普啊也感受到这股压力了，所以她回忆当时她第一次走进排演室的时候呢，
当我走进排演室的时候，里面有45位英国最杰出的演员，我第一次强烈感觉到自己是来自美国的人。
尽管如此，梅丽史翠普一开口啊，立刻让在场的英国演员都折服，她的神情、姿态、英式的口音还有说话的语气，都让人觉得她就是史切尔夫人。
我像史切尔夫人一样对自己的工作有热情，也一样不希望自己所做的事遭到误解。
这一部电影啊，让梅丽史翠普拿下了三大奖的影后。尽管这个电影仍然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梅丽史翠普所付出的努力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怀疑你的专业，那就让你的努力跟时间证明这一切吧。最后春天的风
想都逃不过考验。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一些催眠，将就了世界就像英雄电影情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继续要读这本书《过犹不及》，如何建立你的心理界限。作者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所共同著作的。在上一回我们谈到的是顺从者会对坏事说好，而事实上他们属灵跟情绪上的雷达是损坏了，他们没有能力保守自己的心。这种界限问题使得人身上那些对别人说不的肌肉是瘫痪了。每一次他们需要保护自己去跟人家说不的时候，那个字儿啊就梗在喉咙头，硬是讲不出来。这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比如说怕伤害别人的感情啊，怕被人遗弃跟与人分离啊，希望完全的依赖别人，或者是怕别人生气，怕被处罚，怕羞愧，怕被人贬低说他有多坏或者是多自私，怕不够属灵，怕自己内心太严格跟苛求的良知。最后一项恐惧其实是一种愧疚感，对自己太苛求的人会责怪自己一些连上帝都不会怪罪我们的事情。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节，因为害怕面对那个不合乎圣经教诲与太苛求的内心父母，他们把适当的界限范围都缩小了。当我们为愧疚感所屈服，我们就会听信自己内心严厉的良知。当我们害怕违背严厉的良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别人，正视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会对坏事说好，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更内疚了。合乎圣经教导的顺服必须与这一类的顺服划清界限。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说，神所喜欢的是连续，不是祭祀。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内外合一的顺从，是有怜悯心的顺从，不是外在的顺从，而内心呢却充满了愤恨不平，这是牺牲的顺从。一位顺从的人让自己挑负起太多的责任，而设下了太少的界限，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来自内心的恐惧。回避者， 对好事说不。在客厅里瞬间变成非常的安静。在 Quick 家一起查经聚会六个月之后，查经班的成员顿时变得比以往更为亲近了。今天晚上，五对夫妇开始分享他们生活中的一些挣扎，而不是我们来为莎拉姨妈祷告这一些平常的例行代祷。在流泪分享当中，大家互相真诚的支持，不再只是善意的劝导罢了。每一个人除了女主人 Rachel 以外都轮流的发言。 Rachel 是这个查经班成型的动力，当初呢就是她跟她的丈夫 Joey 发起的，并且开放了自己的家，邀请了一些夫妇来一起查考圣经。可是 Rachel 一直忙于领导的角色，只顾着引发大家敞开心门，而他自己呢却不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挣扎，也一再地回避这种机会。今天晚上大家都在等待着。只见 Rachel 清了一清喉咙，咳咳，看一看大家，最后说，听完了你们的问题之后，神启示我说，我自个儿的挣扎跟你们比较起来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我不应该自私地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了。那么今天晚上就谈到这儿为止吧。你们谁要吃点点心呢？没有人回答。然而每一个人的表情都很明显地写着失望这两个字。 Rachel 再一次错失了一次可以让别人像他爱他们一样去爱他的机会了。这种界限问题叫做回避，对好事说不。这种人呢，不能向别人求救，不能够确认自己的需要，不能让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回避者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往往是撤退下来，不愿意向别人求援助。为什么回避是一种界限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对界限的困惑，认为界限是一道墙。事实上，界限应该可以呼吸的，就像篱笆一样，有一个门可以让好的进来，把坏的挡在外面。把界限当作高墙的人，不管好的或者是坏的，一律都挡在门外，没有人能够碰得着他们。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些个人的界限都是有门的，我们应该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安全的人际关系，跟避免有破坏性的关系。神甚至给我们自由，决定是要让他进来，或者是把他关在门外。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同席。启示录3:20。神不会因为他想要和我们有什么关联，就侵犯到我们的界限。 他知道这会伤害到信任的关系。我们在有需要与忏悔的时候，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胸，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可是对回避者来说，要求他们向神或者是向人敞开心门，却几乎是不可能的。回避者那些密不透风的界限，使得他们对神所应许的软弱或者是需求完全没有弹性。他们以为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或是那些其实是合理的渴望，都是不好的，是有破坏性的，或者是会使得他们羞愧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那位，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向人开口要求援助，这样的人呢？但愿今天我们的分享能够带给您更多的深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